我们继续讲神的圣洁。刚才我们讲了神的圣洁的本质，有他的高不可攀跟威严，然后呢有他的纯洁恨恶罪那两面。下面这段呢是很多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比较少去接触的，也是改革中心啊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虽然只有一页多的篇幅哈。让我解释，神的圣洁特别是透过他的道德律彰显到，自从神创造人，他就把他的道德律种植在人的心中，透过这个良心向人说话。当然在神的特殊启示就是圣经呢，就更明显的启示了他的道德律了。在圣经中道德律最显著的就是在十诫，十诫在他每一个层面，就是上帝给以色列的律法的每一个层面都是有这个用意，要以色列很清楚体会到神的圣洁，劝勉百姓们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旧约里面有多种的名词，圣洁的国度、圣地、圣城，还有圣地就是那个迦南地啊，还有圣洁的地方，比方说圣殿，最后圣洁的祭司的职分。第二段，不但如此，上帝是怎么样来显明道德律的呢？在道德律里面，神应许他必赏赐给那些守他的诫命的人，然后呢，对那些犯他的、违反他的法律的，有严重的惩罚要临到他们。上帝的律法最高的显现、最高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那位圣洁公义者。使徒行传三章十四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耶稣基督在他的一生反映出神的完全的圣洁，最后神的圣洁也是在教会，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圣洁性彰显出来的。我再说啊，十诫神的律法是为要人体会到神的圣洁，没有一个人能靠着守律法称义的，一个都没有，旧约里面一个都没有，新约更加没有靠着守律法称义的。但是神赐律法是要给那些他已经用恩典拯救的他的百姓，守住这个律法是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恩谦卑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这是神的心意，但是绝对不是要靠守律法称义。好，我们继续看37页，有一件很惊奇的事，就是呢神的圣洁，就是称神是圣洁的神呢，是旧约讲的多过新约的，虽然新约也不是没有，比方说约翰福音7章11节，彼得前书1章16节，那个是引用旧约的，启示录的4章8节跟启示录的6章10节。可能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可能因为新约呢特别用圣洁这个名这个字呢，特别是指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而圣灵特别的任务呢就是要传递圣洁给神的子民，就是说神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塑造神的百姓基督徒成为圣洁。好，现在我们讲完圣洁，我们来讲神的公义。神的公义这里所说的可以转移的圣洁，你可以把它擦掉啊。等一下我再来翻译这个字好了。神的义、神的公义与圣洁是互相的有关的。Shedd, S-H-E-D-D, 这位神学家他说，神的公义呢是他的圣洁的一个的形式，或者说一个层次就是神的圣洁的一面。 Strong 呢就说这个就是神的在他的关系上的圣洁，或者说显明出来的圣洁， Transitive Holiness。 不过呢这些的称谓呢是指所谓的相连性的公义，而不是神的绝对的公义。那这个哲学家神学家都要把它分得很细的，什么又是绝对的相连呢？等下你听下去你就知道 其实呢，你不要怪这些西方的，哎，都是理性主义的，没有这么简单。我说哈，假如福音先传到中国，后汉时期，不是佛教传到中国，是基督正统的宗教，从尼西亚会马上传到中国的话，中国也会搞几个华人的基督徒的朱熹出来，把神学讲的那么的细的。中国也不是没有理性主义啊。啊，你看朱熹讲的多么的细，什么太一太极那些东西，每个民族都有的啊，所以不要怪这些西方东西啊，你读得懂朱熹就是一个理性主义的哲学家咯。好，我们来看啊，什么是神的最基本的神的公义的概念。38页，公义或者是义 righteousness， 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严谨的守住律法。在人类人间呢，公义这个观念就先假设有一个律法存在，人要依循这个律法。有的时候有人说，就有些不是很正统的神学家说，哎呀，我们不能讲神的公义的，因为神并不服从在任何的律法之下。伯克夫说，不错，神之上是没有律法的。啊，比方说我们说，哎呀，神不公道，哦，你以为上帝上面还有一个律法叫公道，神呢就不及格了？不是的，神以上没有在更高，比他更高的律法。但是在神的本性肯定有一个法则法律，神本身的那个圣洁公义呢，就是宇宙里面最高最高的标准，所有其他的律法都是要受到神的本性这个法律来审判的。我再说一次哈，所有其他的神本性以外的法律或者律法，都是由神的本性来判断是否公义，是否怜悯，是否圣洁。所以呢，神学上呢，我们要讲神的绝对公义和关联性的公义。首先，神的绝对公义是什么呢？就是神本性的正直，神他自己就是无限的义者啊，这个叫做绝对的，就神自己就是公义。第二，什么关联性的、相连性的公义呢？就是上帝，我先用英文说叫 He maintains himself over against every violation of his holiness。上帝坚持他反对所有违反他圣洁公义的事情。再说一次啊，神坚持他一定是憎恶反对违反他圣洁的事的，而在每一件事情上，神都显明他是圣洁的那一位。你再来一次哈，第一，神的绝对的公义，神的本性是正直的，他自己就是无限的、无穷尽的义者。二，相连性的公义，神不断的坚持反对憎恨任何违反他的圣洁的事，也不断的显明他就是那位圣者或者是义者。在第二方面呢，公平公道就是指这个了，就是指上帝恨恶罪恶，坚持公义圣洁。神的公义呢是怎么彰显呢？特别呢，我先用英文讲一次啊， giving every man his due。这句话呢在经验哲学的阿奎那就有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宗教改革呢，他没有把所有的中古世纪的一些合理的话都除掉的啊。giving every man his due 什么意思呢？就是给每一个人他所当得的。那当然圣经也有这个概念啊，不过比较有名的是阿奎那是讲的。再来一次啊，公义是怎么活出来的呢？最重要就是给每一个人他所当得的，是按照他所当得配得的来对待他，对待每一个人。上帝他本性里的义，当然就是在他所彰显的义里面最基本的啊。简单的说，因为上帝是本性里就是公义，所以他彰显出来的义当然是义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特别讲的就是上帝的公义，就是他所彰显出来的公义。希伯来文讲到公义是 tzadik tzedek tzedhaka， 希伯来文是 diakaios dikaiosune， 这些呢都是符合一个义的标准的意思。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公义有多粗大。好，现在我们来读经文。好，以斯拉记九章十五节，来，耶和华。尼希米西九章第八节最后就说，因你是公义的。好，我们来读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三十七节，来。啊，神的判语也是正的，是因为他本身是公义的。诗篇一百四十五十七节。啊，因为他神是公义，所以他所行的无不公义。啊，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来。是的，神的公义呢，就让我们圣徒们问呢，为什么这些作恶的人会亨通，会发财呢？最好是读一读诗篇三十七篇和诗篇七十三篇，读完诗篇三十七跟七十三了，我们就跟世人一样，趴在地上，在尘埃里懊悔啊，直到我进了你圣所，就知道刚才我问的问题是多么的愚笨，对不对？诗篇三十七跟诗篇七十三，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说，有一天他必定擦干一切的眼泪，不是现在，还有多久呢？启示录说还一点一点，还等一点啊，然后神擦干一切的眼泪，就是这样子，神的作为是要我们等待的啊。好，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十八节，请来。有的时候我们生活的日子是神审判的日子，还是公义的，还是公义的啊！我们问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是不是神在审判呢？很少人愿意这样来思考啊！等着来东方的国家排着队，下面就是了，再过几十年就轮到亚洲的国家了啊！但以理九章十四节，请来。这个不仅仅是对巴比伦说的，你数一数，亚述国、巴比伦之后是波斯，之后是希腊，之后是罗马，之后是荷兰、葡萄牙，之后是大英帝国，然后美国，然后美国跟苏联，美国苏联跟中国，下面还有谁？还有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等。每一次有大国举起，上帝就坚持他们要行公义、施怜悯、做好管家，没有例外的啊，没有例外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五节，请来。所以父神差派圣子来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公义的福音，是神的义，对不对？在这个福音里，神的义显明出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那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那里所讲那个义呢，就不是在讲神的公义了。当然神是公义的啊，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或者这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在暗示，神的公义呢，就是指那一位公义的神所用的公义的方法，使不义的人成为义人。我再说一次，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这里没有提，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啊，公义的神所用的公义的方法，使不义的人成为义人，就是说神的公义、神的义在罗马书是指他的救法、他的救赎的计划啊，因为他是公义的嘛，所以他那个救法一定是符合他的公义的，不单单是怜悯慈爱，也是公义的。提后四章第八节，请来。从此以后， 我们坚持圣经，坚持十字架，坚持圣洁的教会呢，我们都很有一种的正义感的。神有一天要给公义的冠冕，按照公义的审判的主要给我们的。坚持公义是一码事，自以为义是另外一码事。很多时候中间那条界限是非常的细的，自己去花未来的30年去慢慢去想。有正义感和自以为义是一线之差，一线之差。好，我们读下去，约翰一书2:29，请来。他是公义的，所以他所生的就会行公义了。重生的人行公义。约翰一书3:7，来。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因为主是义的，所以全世界凡是很公正的人都是义人，不是这个意思。行义或者不犯罪，在约翰一书里面都是用现在时，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种公义不犯罪的生活形态习惯里面，而这种的习惯这种的形态只有重生的人才有的。这个不是说基督徒不犯罪，这个不是说基督徒不会行不义的事情，乃是指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在心底里，在心灵的深处是喜爱行公义过圣洁生活的，是恨恶罪的。我再说一次，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心底里深处是爱圣洁恨恶罪的。只要不是的话呢，我们应当怀疑自己是否重生得救的。怀疑一两次不是坏事，一生怀疑两次可能是很好的事，但是不是怀疑到绝望，要回到十字架面前。好，最后启示录16:5，来。很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与神公义之间的一些的不是差别或者分辨啊，我们慢慢来看这段是讲什么的。第一是正直的公义， Rectoral Justice of God。 这种的神的公义的意思乃是说呢，神他显明他自己是善人跟恶人的统治者，神是统治好人恶人的。上帝在世界上设立了他的道德的统治，上帝颁发了一个公义的律法给人类，应许遵守的有奖赏，警告违反的有惩罚。上帝在旧约里面很明显的启示，他就是向以色列颁布律法的那一位，他也是向全人类颁布律法的那一位，雅各书4:14。而上帝的律法是公义的，圣经是这样子指上帝公义的作为的。我来读啊，以赛亚33:22，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啊。雅各4:12，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也能灭人的，设立律法的啊。生命记4:8，又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天在你面前所陈明这些的律法呢？公义的典章，神是用他的公义的典章统治以色列的。诗篇99:4，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建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的。罗马1:32，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神判定神的律法就是说他对全人类的统治人类的律法是公义的。好，下面呢跟这个有关的是 The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God， 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在他执行律法的时候也是正直的，他会施行他的奖赏和惩罚的。所以这里你可以说上帝对个体的公义。以赛亚书3:10-11，义人必享福乐，恶人有祸。罗马2:6，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那这段经文很重要，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就是说呢，人类堕落之后呢，神没有降低他的道德的标准，神仍然是按照人的行为来判断人的。那请你不要做个结论，所以呢我们呢就要靠行为得救了，至少信心加上行为，不是的。再来一次哈，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开始讲，神的愤怒倾倒在全人类的身上，不前不义。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就是讲神的愤怒，人的罪恶。讲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保罗就跟这些判断别人的人呢，但自己还是犯罪吗？第二章一到十六节说，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判断别人，因为上帝仍然是用他的公义来审判人的。所以呢，人堕落了，每一个人都考零分，上帝要求什么？每一个人都考一百分，他按公义报应，结果什么呢？全人类考零分。一直讲到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他把全人类都圈在律法之下，罗马书三章第九节，罗马书三章第十九节，然后好消息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出现。所以呢，上帝审判人的行为，这个上帝的标准，上帝是圣洁的公义的，然后上帝彰显他的义，就是他的救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十字架和复活。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和这个造行为，上帝造人的行为来审判报应呢，一点都不矛盾的。上帝没有降低他的标准，他道成肉身来自己满足他的标准，耶稣过了无罪的一生，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那个标准没有降低，只是我们考零分。所以呢，信耶稣的人呢，上帝就把耶稣就是一百分的成绩单贴在我们的零分的上面，这个叫义的归算。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参考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上帝把耶稣基督一百分的成绩单归在贴在我们的零分的成绩单的上面，功劳都在耶稣基督身上。赞美诗第九十一首，赞美诗九十一首第二节说，纵我双手不罢休，不能满足你要求，纵我热心能持久，纵我眼泪永远流，人不足以赎欠由，必须你来施拯救。我们的悔改是不值钱的，没有功劳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有功劳。我们不是靠信心得救的，我们是借着信心得救的，我们是靠主的宝血得救的。那要不要信心悔改？要。做完之后有没有功劳？没有，只不过是无用的仆人而已。要不要悔改？必须要，不悔改不信耶稣不能进天堂。信了耶稣有没有功劳？ Zero， 零，一点都没有。